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薄熙来的仔薄瓜瓜成为台湾女婿，引发外界的关注。曾经积极迫害法轮功、犯下活摘器官罪行的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他现在仍然在狱中。他的儿子薄瓜瓜在今年的11月13日低调抵达了台湾，迎娶罗东博爱医院创办人许文正的孙女，惊动了台湾国安高层，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分析认为，放任贪官子女入境有损台湾形象，恐怕会让台湾成为中共贪官逍遥法外、安享贪腐之利的避风港。据陆委会回应，薄瓜瓜是中国大陆人士，依台湾政府规定申请离台团聚的，因为申请人身份特殊，政府对全盘状况都有所掌握。以陆委会的文字回应，亦都就是薄瓜瓜已经是台湾女婿，是中国大陆配偶，未来每年在台湾居留超过183日，满了4年之后就可以申请长期居留，在台湾居留连续2年就可以拿到台湾身份证，入籍10年就有参政的权利。综合媒体的报道，薄熙来的仔薄瓜瓜在国外留学期间结识许文正孙女，两个人就开始了爱情，跟住就决定携手迈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据了解，薄瓜瓜在11月12日凌晨零时持英国护照乘搭长荣航空，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来到台湾，在11月13日清晨抵达台湾。薄瓜瓜的太太是宜兰县罗东镇地方望族罗东博爱医院罗许基金会的许家第三代千金，已经逝世的许文正曾任宜兰县议长，之后担任监察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和总统资政等。此前有媒体报道，作为薄熙来的独子，薄瓜瓜在海外的生活极度奢侈、斐滥，行事高调，品行不端，花天酒地。据报，薄瓜瓜早年在国外昂贵的学费是来自他父亲薄熙来任财政部部长期间，以及他的部下大连富商徐明。而在他的父母出事之后，薄瓜瓜才转为低调。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在11月1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高回应，目前尚未收到薄瓜瓜的相关申请。不过台湾是自由民主国家，不管是第三国或者是中国，都要按照台湾的法律公平对待，不会有特殊待遇。薄瓜瓜在11岁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到英国留学，先后毕业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这些欧美名牌大学。许家的千金亦都曾经在国外留学和工作，同在1987年出生的薄瓜瓜年纪接近，两人多年之前就认识，双方对这个婚事十分低调。许家不打算在宜兰宴客，不过由于薄瓜瓜是红三代的身份，该婚事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在2012年王立军事件之后，薄熙来倒台，随后薄熙来和妻子谷开来相继被捕入狱。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杨大利对此表示说，实际上薄瓜瓜在他父母遇到麻烦的时候 曾经回国探亲，之后还能够出国，这些显然是得到中共领导层的同意。当时博瓜瓜是哈佛大学金乃迪学校的一名学生，距离获得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据《大纪元时报》之前的报道，江泽民在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薄熙来夫妇为了向江泽民邀功，想委中共总书记，他们积极镇压法轮功，还将大量法轮功学员关押在辽宁，并且是最早开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还贩卖了尸体标本。英国商人海伍德亦都是因为卷入其中被谷开来灭口。在2013年9月22日，薄熙来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同年10月25日，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目前谷开来因为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时事评论员唐浩就向《大纪元时报》表示，台湾向来是以成熟的民主制度捍卫人权自由而著称的，台湾亦都曾经对那些严重迫害中国人权的中共官员拒绝入境，好像之前中共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和前610办公室的官员都是因为曾经严酷迫害法轮功而被台湾政府拒绝入境，这一点国际社会是肯定的。唐浩还说，但是对于那些严重迫害人权、严重贪腐的中共高官，他们的子女和直系亲属是否就可以准许入境，甚至取得长期居留权、政治庇护，甚至取得公民身份，这一点就应该予以慎思，并应该作出相应的法规修订。唐浩表示，其一，因为太多中共的贪腐高官早已将子女、直系亲属或者情人安排到海外，作为他们转移资产、移民庇护的灰色输送带，接受这些贪官子女入境并且长期居留，往往就会被贪官钻到法律的漏洞，从而亦都偷偷地进入台湾，让自由的台湾成为中共贪官逍遥法外、安享贪腐之利的避风港。这种现象对台湾来讲是非常不利的，不论在人权、法治、政治清廉以及国际形象上高，都是负面的污点。其二，中南海始终发生着严酷的权力斗争，包括薄熙来等一众高官，他们虽然贪腐严重、迫害人权严重，但是他们被斗垮、子女被迫逃亡海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当权者发生权力矛盾，被抄家灭族、政治追杀。如果台湾成为这些贪腐高官子女的避风港，好可能会被北京当局用斗争思维去误解，从而对台湾产生更多的敌意和仇恨。时事评论员李彦铭分析，台湾一直是中共重点渗透统战的对象，江泽民集团、上海帮的势力曾经长期操控对台事务，现在分管对台事务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亦都是上海帮出身，涉台事务和中共军事、外交、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亦都是与中共高层内斗紧密交织。薄瓜瓜低调多年，现在现身台湾定亲，时间点异常敏感。其一，美国大选刚刚结束，美国政府处于换届交接期。其二，中共高层内斗升级，习近平权力被削弱的迹象不断浮现。罗东博爱医院创办人许文正不仅是地方望族，还是国民党政治大佬。民进党执政期间，习近平政敌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现身台湾， 同埋国民党政治大佬许家杰亲，不仅牵动咗台湾政坛同埋台海局势，亦都折射出中共高层内斗局势诡异，成为习近平权力地位不稳嘅又一个信号。十年之前，薄熙来同埋江曾集团政变反袭阴谋暴露，习近平将薄熙来送入秦城监狱。薄熙来出事嘅前夕，中共元老陈云嘅孙女陈晓丹亦都同薄瓜瓜分手。据称，陈家早已听闻风声，提前同薄家断绝咗关系。喺十年之后，台湾嘅许家不避嫌，不怕得罪中共党魁习近平，选择同已经落马坐监嘅薄熙来之子薄瓜瓜结亲，或者是中南海政局突变、政治风暴将起的前兆。但是客观一点来讲，薄瓜瓜落户做台湾女婿，这一段婚姻对中国大陆的政局毫无影响，相反就可能影响到台湾了。假如他真的入了籍，十年之后可以做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甚至乎自己做候选人，这个对台湾的政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至于这些坐拥满手鲜血得来的黑金的继承人，他有没有野心和能力去影响台湾的政局，又会不会受到对岸的影响，这个都是很有趣的问题，值得观察。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国公安签保密协议，成咗诈骗嘅新手法。中国公安同埋保密协议，乍听落去同一般海外华人生活毫无关系嘅词汇，就让唔少台湾嘅侨民、留学生年年上咗当。连续两年获得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 Homeland Security Investigation 即是 HSI 洛杉矶分局最佳境外执法伙伴奖 Extremely Partnership Award Foreign 的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警政秘书杨力正，提醒民众保持警惕，不要轻易接听陌生电话，严防各类的诈骗剧本。诈骗团伙利用受害人恐惧的心理，身为台湾警政处派驻洛杉矶的联络官杨力正，经常接到当地台湾侨胞和留学生的求助电话。最近常见的就是中国公安的骗局，以中共公安系统的名义行骗，每位受害人都遭遇不同的诈骗剧本。故事以假乱真，电话至少转三层以上，诈骗集团扮演 T-Mobile 公司、Costco 员工和银行、信用卡公司，甚至还有国际警察，让人防不胜防。杨力正表示，诈骗犯利用人的害怕心理，让受害人陷入无法自拔、不断给钱的境地。他以近期发生的真实案例为例，有一名台湾留学生被诈骗集团指控深入国际洗钱案，虽然骤耳听落去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诈骗分子提供的警方证件，还有警方破获洗钱案的新闻照片都是真的，所以受害者非常恐慌。在这个情形之下， 俾咗一笔钱之后，诈骗者仲会继续嚟勒索，甚至教呢个学生如何打电话翻屋企同父母攞钱。因为诈骗团伙提供咗受害人父母嘅名字、喺台湾居住嘅地址，加上仲有国际警方破获洗钱嘅文件同埋照片，各种资料以假乱真，让受害人因恐惧被逮捕而不断咁攞钱出嚟。最后受害者陆续出咗$50,000，家人警觉有问题，几经询问之下，受害人坦承遭遇咗国际洗钱案，父母先至发现该名孩子受骗，终于止损，冇继续俾钱。而案件中所谓嘅签保密协议，纯属无稽之谈。杨力正表示，如果遇到有人声称自己系中国公安，或者系要签乜嘢所谓嘅保密协议，咁样就几乎可以100%确定对方就系诈骗集团，因为警方唔会同当事人签署任何所谓调查的保密协定，而所谓的通缉令或者48小时引渡回中国审判，亦都同样是子虚乌有的讲法。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引渡办理通常是要2年以上，所以说48小时之内引渡这些这样的鬼话都是无稽之谈。杨力正又举了一个经典的案例，一名居住在洛杉矶的华人妇女接到自称是 Costco 的来电询问，并提供了这名妇女的会员号码，询问她是否在中国订了一套梳化，因为这位女士并没有订过梳化，所以开始认为自己的个人资料可能被盗用了。不久之后，这名女士又接到自称是信用卡公司的来电，说她的信用卡金流显示有一笔在中国支出的费用。不久之后，这位女士又接到自称是中国公安打来的电话，表示她的信用卡资料已经被国际贩卖儿童团伙盗用了，公安部已经查到她的信用卡金流和国际洗钱和儿童贩卖组织有关。杨力正表示，这名受害人接连受到3-4通电话的影响，一开始可能还是怀疑，后来就开始担心，所以当中国公安出现的时候，受害人已经深信不疑。诈骗犯利用三人成虎的力量，让受害人糊里糊涂地相信自己因为个人资料遭遇盗窃，陷入了贩卖儿童和国际洗钱案，而且被发出了最高通缉令。这位受害的华人妇女收到了所谓的中国刑事通缉令，并和自称是中国公安部门的人员签署了保密协定。为了确保秘密调查顺利进行，受害人不能将这件事告诉其他人听，而且为证明自己的资金清白，受害者将自己银行账户里面的$100,000全部汇给了所谓的香港廉政公署代理银行，又依照对方指示将自己的房抵押汇出了$800,000，损失接近$2,000,000之后，该名中国公安就没再来电，就好像人间蒸发了。这名妇女才恍然大悟，自己毕生的积蓄惨遭诈骗，分毫无存，而且还欠上了房贷。听完这些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个案之后，大家有没有想一下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其实都是离不开这个所谓的华人圈。鬼叫你做华人，你讲的是中文，那就无形中有一只魔爪就向你发功，向你爪过来了。你稍为意志薄弱，一不小心或者一不留神就被捉住了，捉个正着，他将你放入口里吞了又得，逐啲搣嚟食都得。其实向华人出手的就正是华人， 呢啲华人唔系普通嘅华人，佢哋都系中共国嘅华人，佢哋倚仗住中共国邪恶嘅制度，甚至进行长臂管辖、外地执法呢啲咁荒唐嘅事，嚟到威吓华人、欺骗华人。咁大家除咗提高警惕之外，有冇一啲更加好嘅方法嚟到逃避被欺骗呢？咁样，小弟就想讲翻，本人喺2000年之后啊，喺香港所用嘅一啲比较简单老土啲嘅方法啦，藉此分享俾大家，希望而家今时今日仲有用。喺2000年之后啊，因为香港已经回归咗俾中共啊，俾佢统治紧，好多香港人嘅个人资料啊，亦都系不知不觉咁被盗卖或者泄漏啊。咁接到陌生来电啊，已经系一啲好日常嘅事务。咁好多唔识你嘅喺度撞下嗰啲咧，就容易被听出嚟嘅，因为佢哋好多口音都系讲住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唔似香港人嘅土话。亦都试过有所谓嘅电话录音叫你回复啊，或者讲啲普通话口音，或者直接讲普通话嘅骚扰来电啊。一般嚟讲呢，如果睇到唔识来电，最稳阵就唔好接啦。就算要接，接通咗呢，第一句你可以话 hello， 咁啊讲一啲比较类似鬼佬音嘅卷晒你嗰啲英文，跟住呢就问 who are you。问完之后呢，呢啲咁嘅白种呢，因为佢係中共国人嚟㗎嘛，佢又唔识讲英文呢，佢就自己冚旗㗎啦。呢、这个方法一路行之有效，但係自从 KK 员呢渗入咗其他台湾人甚至係香港人嘅受害者啊进行行骗呢，呢、这个方法呢就打咗折扣啦。咁我喺呢度就将我嘅简单老土嘅方法，简单啲讲就係扮鬼吓骗徒，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有用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共地方政府债务高达800万亿元，整体负债率超过100%。为咗帮助地方政府化解高昂嘅债务，北京不得不提高地方政府嘅债务限额。有分析认为，北京的支持有限，随着债务的累积，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几率越来越大。随着中共国第14届12次人大会议在日前结束，中共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11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高表示，从今年开始，连续5年，每年将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之中安排8000亿元，专门用于化债，累积可以置换隐性债务40000亿元。这次人大仲批准了60000亿元的债务限额，总计直增的地方化债资源100000亿元。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表示，新增的60000亿元债务限额全部为专项债务限额，分3年实施。咁睇嚟，中共各地方政府究竟欠咗几多债务，需要中央提高债务限额呢？据中共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兼副校长李建军俾出嘅数据，喺10月18日。 金融街论坛年会在北京召开，李建军在会上表示，截至今年6月30日，中共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是合法部分有 42.23 万亿元，城投债、隐形债 57.16 万亿元，但是这里里面没有统计隐形担保的数据，加起来已经是 99.39 亿元了，接近100万亿的规模。分析指10万亿只是能够还利息。旅美华裔经济学者王大卫就认为，中共当局这笔化债资源作用是比较有限。他对媒体表示，这10万亿元要分成3到5年去实施的话，每年最多是3万亿元左右，占100万亿元的 3%。他仅仅是能够偿还这些债务的利息，还是很有限的。甚至乎有些网络评论员呢，就将中共这个举措形容为屙一督尿去救森林大火，所以最多只能够起到救急的作用，短暂的缓解一些地方债务要爆煲的部分。他只是将债务问题延后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中共政府财政是未老先衰的。李建军在上述论坛上高中说，百万亿元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再加上30万亿元的中央国债，中共政府的整体负债率和去年中国的126万亿元 GDP 相比，已经是超过了 100% 了，远高于国际警戒线的 60%。 而大家要相信中共给出的数据没有水分才行。他还说，观察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一般可以通过两个指标来到衡量，一个是地方负债率，即是地方债务和地方生产总值的比值，第二个是地方债务率，即是地方债务和地方综合财力的比值。中国大多数省份都超过了这两项指标的国际警戒线，而且部分省份还是同时超过。美国东部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就认为，当负债率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的时候，就表示国家的财政、经济、金融这些方面都会出现很高的风险。他还对媒体表示，政府财政被债务利息所侵蚀，就没有办法扩大公共投资，更不要说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的能力，债务负担亦都会影响到国家经济的成长，金融体系亦都会因为债务规模上涨而增加违约的风险，造成不良资产，更加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进而加剧了资本外流。目前在国际上，欧盟的整体负债率是 80% 有多，成员国之间有较大的差异。美国政府的负债率去年是 120% 多些，日本政府的负债率是全球居首的，去年政府债务和 GDP 相比达到 255%。 日本这种高负债率主要是由它长期的低增长和大量的政府支出所推动的，以较为亮眼的台湾负债率去年就只有 28.3%， 远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邱万军还说，美国和日本都是比较成熟的经济体，虽然负债率很高，但是并没有明显的系统风险上升的情形。中国是新兴的经济体系，不能够和它相提并论。中国可以和台湾比，因为台湾亦都是新兴的经济体，和台湾相比，中国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差距。中共的政府财政呈现出 未老先衰的状态。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崩溃，资金加剧外流，外资陆续撤离，年轻人失业率较高，消费者信心不足。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中国的经济可能会更加恶化，特别是特朗普在不同场合曾经多次表示，上任之后将对中国产品征收 60% 的关税。王大卫认为，如果特朗普真的对中共国产品征收 60% 的关税，对中国的经济所造成影响恐怕是毁灭性的。这个还未计特朗普收买的种种工具都可以拎出来打击中共的，所以中共的经济日后是生是死，都是好看这位美国领导人的一举一动。除非中共真是复原求和，不再跟美国争霸，可能有机会坐低来谈。但是以中共的邪恶特征，他要谈判，今时今日的美国人还有没有那么容易上当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